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欢迎你再来收听摩西五经的课程。记得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第一到第七课，那今天我们进入第八课，是讨论出埃及记的内容了。我们记得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那神呢又透过这本书呢说明他是信实守约以及有行动的神。我们出埃及记这本书的书的名字呢，主要就是根据出埃及记12章37到42节的这个段落，因为那边说430年之后呢，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所谓的出埃及就是从埃及地出来。因此呢，我们今天先来思想一下这个课程究竟是关乎什么的。我们要分开三部分来讨论，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出埃及记的大纲，第二个我们要看出埃及记这本书它的性质，它究竟是讲什么的呢？第三个我们要思想一下它的历史背景。所以关于第一点，出埃及记的大纲，我们将出埃及记分成五个段落。首先是1到11章，以色列人在埃及，跟着是12到18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记的19到24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以色列人跟神订立一个西乃之约。跟着下来呢是比较长的一个篇幅，我们把出埃及记25到31章还有35到40章合并起来看，来讨论这个会幕的建造。所以这两段圣经呢非常特别，到时候我们会仔细的来分析。最后一个段落是出埃及记32到34章，那我把这一段落放在最后面，虽然跟前面在经文的排列上面有一点出入，可是呢它自己成为一个单元，我给它一个名字叫更新西乃之约。所以若是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大纲的时候，主要就是在埃及、出埃及，还有呢订立西乃之约，还有更新西乃之约，有一个建造的过程，就是会幕的建造，所以是相当简单的一个段落。首先你可以看到埃及的状况，还有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些历史的故事，跟着因为他们出埃及的缘故呢，跟神立了约，这个立约是神跟百姓立的，就好像从前神跟亚伯拉罕立过约一样。那在出埃及记第三部分比较多的篇幅呢，就是关于这个会幕的建造，所以这个会幕一定是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纲。那出埃及记这本书的性质是什么呢？我想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提的就是，这本书记载了神兑现他给亚伯拉罕的第二层的应许。我们还记得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三重。第一个，神说亚伯拉罕自己要得福；第二个，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福；第三个，神说 亚伯拉罕要使万国得福，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三重的祝福。那出埃及记呢，就记载第二重的祝福，就是他的后裔要怎么蒙福呢？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大的民族。那出埃及记还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住在埃及，可是他们要脱离埃及的奴役，他们要到神赐给他们的地方去。那出埃及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神要做这个以色列民族或者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神，神要做他们的神直到永远。这个是神在创世纪十七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这本书的性质第一个非常重要要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蒙福。我们要从这本书里面看他们怎么样蒙受神所赐的祝福。第二个，我们要思想出埃及记这本书它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它的历史上的一个状况。它的历史意义是这样子，我们知道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是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们孙子们一起下埃及去找月色。所以出埃及记原则上就是解决了迦南地饥荒的问题。可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迦南的饥荒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们遇到饥荒了所以下埃及。那从前这些族长们都有这样一个经历，这是一个表面的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想，神能不能够在迦南地解决他们的饥荒问题呢？可以的。那为什么既然神可以解决饥荒问题，却又把他们带到埃及去呢？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个历史的状况上面有几个深入的原因我们需要去看的。首先呢，就是雅各他们全家如果在迦南地的话，七十个人算是少数民族哈。那少数民族呢，很容易被迦南的这种异教的文化来同化。所以第一个深入的原因就是神要避免他们被这个外邦异教的文化来同化。第二个原因，歌珊地呢，如果你看创世纪出埃及记，歌珊地是最富庶的埃及的一片土地，这样一个富庶安稳的地方呢，真是方便以色列人在当地繁衍成为一个大民族，这是很重要的。第三呢，你看歌珊地的时候，圣经就说歌珊地好像将以色列人将希伯来民族隔离了，隔离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保存自己的血统，保存自己的文化，因为呢希伯来人跟埃及人呢不来往，埃及人不喜欢牧羊人，那希伯来人是牧羊人，所以他们住在歌珊地的时候就被隔离，这种隔离对他们的血统对他们的宗教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第四个原因，埃及的文化跟文明是当时社会当中非常高的，所以呢在那个地方神预备了摩西，摩西在埃及出生，养在法老的宫中，所以使徒行传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因为这样的缘故摩西才能够成为一个大领袖，所以我们想不到的神都想到了。最后一个深入原因我们要看的，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在第四代的时候才回到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为那边说迦南地七族的人民他们的罪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要在第四代之后迦南地那些异教的人他们的罪就满盈了，以色列人就可以进来了。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在历史上面这个深入的原因这么多，我们就可以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学习。很多时候我们看四周围的环境， 看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所看到的是表面的原因，可是呢，神看到什么？神看到深入的原因。因此我们真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经历，把我们的未来都托付在神的手中。我们看不见的神看见，最要紧的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带领去行。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所看到的它的意义。那从神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另外一面的意义。我们在讨论出埃及记的性质，我们必须要讨论到它的神学的思想。在神学上，我想第一点我们都能够明白的，就是出埃及记的历史的发展是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虽然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大概过了700年了，可是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2章24节，神说他要救以色列人，因为呢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历史的发展呢，其实是神跟亚伯拉罕有约在先的。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神学上面的意义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出埃及记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发觉以色列百姓本来只是70个人，可是下到埃及之后成为一个大民族。那这个大民族经过神的一个救赎，让他们过红海，让他们在西乃立约之后呢，这个民族就成为了一个大的国家，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经过这个救赎之后呢，他们就是属于神的，他们就成为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祭司。这个是我们以后在出埃及记里面常常可以看到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是因着出埃及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第三呢，当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这个西乃之约神就借着摩西颁布了许多律法。所以在出埃及记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律法的启示。这个律法是神没有给其他的百姓的。诗篇147篇还有罗马书3章，作者们都说以色列人领受了神的启示，他们还要把这个启示传递出去。所以启示不是单给以色列人，乃是给了以色列人，透过他们传递下来，我们才有今天的旧约圣经，还有很多神的话语、神的思想、神的计划。所以这个特殊的启示呢，是在出埃及记所记录的西乃之约传递下来的。我们会在后来的课程里面继续的讨论这个重点。神学上面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出埃及记25章会幕的建造。会幕是一个记号，上帝说你们要制造一个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你们当中。所以会幕是一个表示神跟百姓有特殊关系的记号，也是一个表示以色列百姓跟其他四周围的民族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本书的性质从神学的角度看，一共有4点。我们透过这4点里面更深入的看到，在历史上面许多事情的发展不单独是一个平面的解释。如果我们是一位相信神的，我们相信历史上面许多的解释都是有深度，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我们需要去探讨。所以巴不得我们用信心相信神是历史的主宰，他能够掌管历史当中大小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可是呢神早就看见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本书的性质的两方面，历史上还有神学上。那我们要看它的历史背景，出埃及记的历史背景。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呢，是 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不可以少的一个段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歌山地不单只成为孕育这个民族的温床，雅各他们全家进入埃及之后呢，经过几百年成为200万的大军出了埃及。所以我们从怎么样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历史背景呢？根据出埃及记还有一些其他的记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时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当我们分这个历史阶段的时候，我们是采取一种计算的方式，我们称为早期出埃及的计算方式。因为呢，在后来的研究里面，我们推算这个出埃及的日期，根据埃及法老他们作王的年代，我们分成早期出埃及跟晚期出埃及。所以下面我们将这个历史背景分成三个阶段的时候，是根据早期的出埃及的计算法。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雅各他率领全家下埃及一直到约瑟离开世界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阶段。可能呢是埃及的中王国的时期，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就可以了，不一定能够了解它有多少哈。不过以后你在看书的时候碰到这种的历史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的印象。所以第一个时期是埃及的中王国的时期。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呢，就是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一直到约瑟离开世界的时候，这段时期是以色列人非常自由非常舒适的一个日子。所以他们住在歌山地，埃及最好的地方。因此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神给了他们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历史时期是非常适合他们的繁衍的。第二个时期是从逼迫开始一直到他们离开埃及的前夕，这个是一个受欺压遭逼迫被杀害的一个日子。很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在埃及的第二个中期，还有埃及的新王国时期。所以呢，涵盖埃及的两个阶段。在那个时候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当然如果约瑟在的时候，这些埃及王治理埃及的时候还给约瑟几分情面，好好的善待以色列人。可是约瑟死了，约瑟死了以后，那这些不认识约瑟的王他们当然是看不起这些以色列人欺负他们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他们做苦工。出埃及记说他们建造比东和兰塞两个集货城。那这些埃及王呢，还要那些收生婆杀害那些男婴，刚刚出生的男婴他们把他杀害。后来还发展到将这些男婴丢到河里面去。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是一个非常辛苦的阶段，他们在其中被逼迫遭杀害受欺负。那摩西就是在这个时候了。因此呢，他们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是预备要出埃及的时候了。所以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离开埃及一个新生的日子了。这个时候是属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是他们最后一个阶段停留在埃及了。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我们发觉出埃及记十二章说神吩咐摩西，叫摩西吩咐百姓，出埃及的那一天是你们新生的一天。怎么说呢？神说无论现在是哪一个年份哪一个月份，可是你们要重新定立法，以这个月为你们的第一个月。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是1月15号， 所以一个新的立法产生，换句话说，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所以在出埃及首段的记录里面呢，他们离开埃及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出埃及记记录了百姓从歌珊地出发，离开埃及，到达西乃山，在山下安营。因此呢，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是在西乃山下安营，已经远离埃及了。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历史背景的时候，三个段落哈，我们来温习一下。第一个呢，是自由安舒的日子，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一直到约瑟离开世界的时候。第二个呢，是受欺压遭杀害的日子，这个阶段呢，是从逼迫的开始到离开埃及的前夕。第三个阶段呢，是新生的日子，就是离开埃及一直到西乃山下安营的阶段。所以这个是历史背景，对我们研究出埃及记非常重要，希望大家把这三个阶段放在心中，以后我们会常常提到。跟着下来我们要看神学连贯了。在这本书上，我们看到历史的发展和创世纪最后的阶段雅各的历史发展连接在一起。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这是创世纪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那出埃及记第一章就再提到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所以在历史上呢，它和创世纪的最后段落是相连的。那在神学的思想上面呢，它的连贯是怎么样呢？究竟出埃及记这个新的民族形成的这个历史故事和创世纪里面每一位族长的他的生平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位向摩西显现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不是因为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就跟从前的信仰、跟从前他们所敬拜的神没有关系，不是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介绍说，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神在出埃及记做事的时候呢，要根据他向列祖们所立的约来行事。所以第二点，神把他救赎百姓的计划向摩西揭露出来的时候，神就跟摩西说，为什么我要拯救这个百姓呢？因为我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拯救这个百姓，而且呢，要在他们寄居埃及400年之后要拯救他们脱离这种的奴役跟痛苦。因此呢，在出埃及记我们发觉作者记录说，神听见了以色列百姓做苦工的哀声，神看见了他们的苦情，神就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就下来要救赎他们。所以这个一连贯的行动呢，是有一个立约的一个基础，非常重要。所以神应许的，神一定记得，神一定要做。所以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借助他的话应许我们什么，请你坚定的相信他一定会成就。第三呢，在出埃及记这位曾经向族长显现的神，他是族长们个人的神，他会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可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位个人的神现在要变成民族的神了。这个就是创世纪17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做你还有你后裔的神直到永远。当神做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是个人的神，当神成为民族的神的时候，他就是以色列百姓全体的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神再一次显示他一个新的名字 或者是一个立约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就跟从前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时候不一样的一个立约的名字。最后呢，在这个神学连贯里面，我们谈到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之约是个人之约，以撒、雅各都是个人之约。在出埃及记呢，西乃之约是什么约呢？是民族之约。从西乃立约之后，这个西乃约就成为以色列民族发展史的一个指标。他们若是守约，神就按照这个约里面所应许的祝福赐福给他们；他们若是没有守约，神就按照西乃之约里面的惩罚来管教他们。所以我说，这个西乃之约成为以色列民族发展史的一个指标。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不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一个段落而已，它是跟前面有关系，跟后面有关系。这个通常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不要把每一个历史阶段，或者是每一章圣经，或者是每一段圣经单独切下来看，乃是要把它连贯起来看，你就会看到它实在是彰显出神一个伟大跟长期的一个计划。所以希望这个神学的思想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让我们以后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断的帮助我们解释每一段的经文。最后了，我们要做功课了哈，课后作业请你呢先开始读出埃及记一到十一章。那读这十一章圣经的时候呢，请你记录下来什么呢？记录下来神为什么要降十灾，目的在哪里？神要透过十灾告诉埃及人什么信息？那譬如说出埃及记七章第五节，你可以回去看看，神说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教育性的目的，请你仔细看一看哈。第三题，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出埃及记的历史还有神学的意义，那他怎么样教导我们为我们个人的历史，或者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我们四周围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做一些注解呢？我们刚才解释出埃及记那个历史段落的时候，这个模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指引，让我们可以解释自己或者是国家的历史呢？请你说明一下，而且应用在你自己的处境里面，这个需要一点思想哈。不过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的作业做好，我们下次讨论的时候就能够比较明白一点。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第八课就停在这里。最后提醒各位，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课程的讲义，请你向梁凯琳老师索取，你只要寄到电台的信箱地址就可以拿到了。谢谢大家，下次再见。